借国子的枝子月色。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以往几堂之后，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想想，我是不是也是一个全旁多借国子的枝子啊？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光听到啊，我们听了以后能够从神的过去使用的那些圣徒身上得着教训。这个教训的益处是有永恒的价值，要不然对你们如果不去认真学习呢，就毫无意思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再来读创世纪第39章。创世纪第39章，我想我们还是从第6节念起好了啊，不是从第7节，第6节啊。约直练导第23节，39章第6节，练导第23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吃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我比更大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月色说，月色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月色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没有人在那里屋里，夫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月色把衣裳丢在夫人手里，跑到外面去了。夫人看见月色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，要戏弄我们。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行，我就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着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然跑到外面去了。夫人把月色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他主人回家，就带他如此如此说。这里在那希伯来夫人进来要戏弄我，我高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。月色的主人听见他主人他对他所说的话，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月色下在监里，他这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于是月色在那里坐监，因耶和华与月色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。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月色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月色手下的事，事业的一概不差，因耶和华与耶和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已经讲过，月色在夫家里是一个最杰出的青年。那么在这个家里，他虽然是老十一，但是他有长子的心怀啊，不以个人的利益为重，以全家的利益为重。 这是很少有的一个年轻人。那么当他的善行被行恶的哥哥所记恨，把他卖到埃及波提法的家里做奴仆，我们看见他的彩衣被剥夺了，但是他的信心没有被剥夺。虽然他离开了他慈父的照顾，但是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没有离开他。不错，儿子变成了奴仆，在人看起来是个不幸的打击，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意外的灾难。但是感谢神，这一个年轻人因为他的信心没有改变，所以他人生的目的没有改变，他仍然在这一个为奴的地方，以荣耀神做他人生的目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位约瑟，凡他所做的都有与一般人不同的那一种表现。所以波提法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这一个约瑟年轻人17岁的时候，这一个被卖的一个年轻人，孤单的年轻人，有多么美好的见证。他的确是用嘴来传他的神耶和华，他用他的生活来见证他的神耶和华，因为他要荣耀神，所以他凡他所做的都不要羞辱他的主，以至于与别的人显然一种不同的这种人生的见证。因此就接着这一个小小的奴仆，年轻的奴仆，神就赐福给波提法的家，他真是全旁多借国子的侄子，摆在哪里都好看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回去听了道以后，你没有想我摆在家里好看不好看？有没有想过家里有你是好看了还是不好看？要搞清楚哦。那么我们今天就看见，当他从苦境转回的时候，不幸第二次人生的风波又临到了。这一次的风波跟第一次的风波有什么不同呢？第一次的风波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，所以他没有准备。但是第二次风波呢，他有没有事先预料到？预料到。他也有没有准备来躲避这一个风波领导？天天准备。可是不幸的是，虽然是天天准备，还是与他所想望的结果相反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看出人生在世界上做基督徒随时都要警醒。没有准备的时候固然有意外的困难领到，就是你准备的时候你也不要以为你的准备啊就能够阻挡 一些不幸的事发生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知道这风波是什么呢？就是受到罪恶的试探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试探什么时候来到，让我们学习。我为什么今天要读第六节跟第七节啊？第六节的末了是讲什么啊？第六节的末了是讲月色原来秀雅俊美。你有没有觉得圣经的记载很特别哈？啊，为什么不记载月色生下来，月色也秀雅俊美？到现在啊，啊，在这个波提法的家里面做事啊，一切的顺利啊，他就说月色原来秀雅俊美，为什么？因为从前做奴仆啊，没有人定睛看他，对不对？现在呀，啊，现在做什么事就有不同的结果。忽然之间眼睛睁开，哇，像我瞎了眼了，这么美的人都没有看见。所以在这事以后，人发现他的秀雅俊美以后，什么时候来到呢？试探就来到了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在我们人生什么时候试探来到？就是你的才华毕露的时候，就是你的事业顺利成功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有危机，这一个危机，弟兄姊妹，比头一个危机可以说是更可怕。在一生之中有许多的困难，我个人研究，这是他一生之中一个最可怕的一次风波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一次他跌倒以后，整个人生完了，一蹶不振。那么我们再去看见这个危机有什么可怕，跟第一次有什么可怕不同，很难应付的。第一次呢，那一个十个哥哥天天向他露凶脸，现在呢，这个主人的鸡天天给他显笑脸。过去呢，那个哥哥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哇，现在这主人的妻天天跟他说甜蜜的话。过去呢他被孤立讨厌，现在呢他被欢迎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个试探的可怕？所以我们看见人类常有这样的现象，成功常常就不一定是他人生更辉煌的时候。这一个试探啊，在什么时候特别厉害，人不能防？就是在他成功的时候，他忽然之间跌倒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啊来一同学习，怎么样子来防备，来胜过这个试探。我们需要认识这个试探的可怕性，可怕性。第一，我们看见约瑟从来没想到，这个试探是从祖母那里来。啊，怎么来？这一个祖母啊， 是他主人的妻，好像平常很少来往，最多来往是什么？是跟一些仆人，或者是这个主人的婢女，是吧？经常来往。如果有问题是这些常接触的人呢，却没有想到呢，那个不大接触的人呢，忽然给他带来困难。所以我们就发现试探有一个特点，不分时候，也没有想到的那个地点忽然会来到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思想过，有这样的经验，有一些不良的思想忽然之间从你脑子里出来，有一些的仇恨忽然之间从你心里头冒出来，有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，但是忽然之间在我脑筋里头人送出来一个意念，这是没有力量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撒旦的工作，所以让我们没有防备啊，以至于被打倒。这个试探第二个可怕在哪里呢？就带着压力，带着压力。这个祖母是谁？祖母是他主人的妻子，你得罪他有什么危险？饭碗给打破了啊！你顺他呢，好像你职业有保障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看见很多人说：“为什么我是不得已，为了生存嘛，为了生存，是容易放弃原则啊，向罪恶投降。”那么在这地方我们常会有一种价值观的错误，到底呀，我得罪他值得不值得，值得不值得，是吧？在这个地方就打算盘，有一种算盘就用你的看法来打算，还有一种看法呢，那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。第三，这个试探有这么可怕呢？那就是有虚假的安全感。为什么？因为主人怎么对他完全信任，对不对？这个波提乏恐怕只是爱吃，除掉吃的以外什么事都不管，什么连太太也不管，很糟糕。那么在这一个情况之下，弟兄姊妹，试探来到很可怕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看见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事，有时候公司交给一个人就让他完全负责，结果是什么？因为上司不管，他就暗中做很多怪事。我们看见家里有常见现象，爸爸妈妈在的时候还是很听话，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怎么样？造反，造反。小孩都会这样，何况是大人的。第四个可怕在哪里？就是人性的需要。请问你约瑟这时候多少岁？他17岁被卖，是吧？他几十岁出监狱啊？30岁。他什么时候跟九镇上长解梦？ 啊，28岁，对不对？对，解梦以后2年，啊，那现在他在波提法的家里头，慢慢成为总管，哦不，不会一天就成为总管是吧？我相信是20多岁的青年人了，生理上有没有需要？有需要。所以在这一方面啊，我们不但有外面的困难，还有内在的困难。每一个人天性上犯罪堕落之后啊，那一种天性常常会受什么？是会受那一个罪性的影响。所以叫里应外合，里应外合。那么约瑟他是一个人，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性，所以对他的影响来说是相当巨大的。那么第五个可怕在哪里呢？这个祖母不是一天跟他怎么说，怎么天天都跟他说，胜过一次容易的，天天胜过不大容易了。你们看见有些人呢 啊对一些异性的人有同情，常常同情，同情就变成爱情了，爱情变成了邪情了，很可怕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很多人类的悲哀就是这样造成的。很多家庭的悲剧就是开始没有慎重造成的，顺从肉体情欲外面的引诱。有一个人讲了一句很好很有意思的话啊，不是在主里结合的两性关系是什么呢？是禽兽的喜剧，是人类的悲剧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禽兽的喜剧是吧，两性结合，但是人呢不是禽兽，如果没有真正的在主里结合，那两性的关系人类的悲剧造成很多的悲哀。可是这样的悲剧很多。那么第四个困难在哪里呢？这第四个困难那就是他不从，不从。有一天他到屋子里去办事，请注意，必须要去办事，忽然这个祖母就发动攻击，抓住他，房子里一个没有人来攻击他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防备啊，没有防备啊，他怎么能够胜过？感谢神，这个约瑟还是胜过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读了这些圣经，我实在对约瑟非常的敬佩。这一个青年人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模范，我们真是巴不得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社会上啊，在一般的人群中间都是比较接触的，我们要有所学习。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地方啊，夫妻之间发生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事业顺利的时候啊，有些弟兄啊出差到外面，结果怎么样？不小心就堕落了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时候一些人有孤单，不小心呢就落在情感的陷阱，这事太多。那么我们来看约瑟怎么胜过这个试探，怎么胜过试探。你看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来再看一看，当这个主人的妻引诱他的时候，
他怎么反应。第八节，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啊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。
这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他对人的忠诚，对人忠诚。主人怎么信任他，他不辜负主人的信托，绝不做什么对不起别人信任的事。平常做事是如此，在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更是如此。我相信我们读圣经都知道，圣经讲到人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不感恩。神把一切的都给了亚当，是不是？嗯，撒旦怎么来挑拨亚当夏娃？嗯，就留下生命，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给你吃。所以看见吗？给那么多啊，不感谢，就是一样留下不给。哇，神还是有留下，不爱我，说不感恩，这个造成危险。那么第二个，他得胜的那个力量在哪里呢？那下面这句话就很重要了。那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这是第九节，这更重要，就是敬畏神。在人看起来，这是好像一件很常平常的事，甚至有些犯罪做过人呢，这是一个逢场作戏的事。但是在约瑟看起来是大恶，大恶。弟兄姊妹，看问题，基督徒看法一定要持守这个。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小事，但是到底小大不是人看，是神来看。当你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从天上角度来看的时候，就看得清楚了，就看得远大。请问你，如果约瑟犯罪之后啊，后果怎么样？虽然当时觉得是个逢场作戏，后果怎么样？如果有了私生子怎么办？如果这个主人发现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但是人在罪恶之中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只看眼前。那从神的角度来看呢，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？我什么事情我都要向神交账，这个事我交不下了账。如果你向神交代过去，你去做，不能交账，拒绝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是他得胜罪恶的一个最主要的力量，但是并不在此而已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他自己要负责任。什么呢？就是他啊，不和他在一处，不但是不听从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这什么意思？谨慎自己，晓得自己软弱啊，所以啊，不自己逞强，不给肉体留地步。我们很多人做事都有这样失败的经验，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个时间，他了解自己软弱，所以说尽量给主人的妻少制造机会。感谢主，他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他站住了。我也相信这个约瑟 不断的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改变他的心，对不对？结果事实怎么样？事实祷告又不灵了。没有想到发生的事再度发生了，再发生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次主人的心告他，是不是对约瑟来说是他人生第二次的打击？正在从苦境转回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怎么又落在苦难之中？这次得胜容易不容易？第一次我已经讲过，他没有防备，没有祷告，苦难来到了。这一次呢，天天祷告，天天防备，神还是不听祷告，并且后果什么？比前一次更可怕，不但是做奴仆下到监牢里，还有呢，名誉扫地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很多人看见约瑟啊，就说这个人真是外面漂亮，里头可怕，忘恩负义，所以名誉扫地，很痛苦的。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，那个时候已经解放了，我到一个地方去，那个时候有一种交通工具，就是有人骑脚踏车，那么你坐在后面给他很少的钱，那种交通工具我坐过哈。那么我就要跟他传福音啊，我预先就跟他讲话，我说你干什么？他说我是农民啊，要来赚钱。我说哦，哇，好啊，现在你那么农民翻身了啊。他说是啊，翻身了，越翻越深了，越翻越深，是不是？越色是不是越翻越深了？越翻越深。得胜容不容易？的确是很不容易，但是他得胜了。为什么？不惜任何的代价，这是得胜很让我敬佩。第一，他不但不为恶所胜，反而以善胜恶。以善胜恶怎么说呢？你看，当这个祖母天天跟他说亲热话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去向波提乏告状啊？从前十个哥哥行恶，约瑟有没有告状啊？没有告状，常把哥哥的恶行报告妈爸爸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祖母天天跟他送情，他没向主人妻告状，主人告状没有？现在呢，主人的妻啊，拿着他衣服来冤枉他，请问你约瑟有没有伸冤？没有伸冤，甚至于坐在监牢里头，人人都看他是个坏人的时候，他没有伸冤，以至于后来纠正善长，我没有做什么恶事，他只这么讲好了，对吧？没有把他主人的妻的恶行暴露出来。为什么？弟兄们问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告哥哥的状不告祖母的妻的状？原因很简单，他爱他的主人，爱他主人的家庭幸福。请问你告了状之后，这主人的妻怎么样？这两个人的夫妻感情怎么样？所以为他主人的家庭幸福做什么？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心胸。他为恶所胜，但是另外呢，我们看见他有不同的价值观。他觉得宁可作奸受苦，胜过在丰裕的生活里头 受恶势力的包围影响。在监狱里头是受苦，但很少试探，是吧？在那个波提法家里面呢，他发现了，怎么？虽然生活很忧郁，天天他的心灵受到打击，受到引诱。所以在这里看见，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圣徒，捍卫自己的生命的那个安全、永美，比那物质生活的享受更重要。第三，我们看见这个约瑟，虽然受到打击，还是一样，他的信心没有动摇，反而更加的扎根在他所信的神里头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记的一句话，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信什么？信我们的神。所以还是一样，在生活行事为人上面尽量讨他的喜悦。所以在约瑟坐监的时候，你看见同样的事又发生了。什么事情？这个监狱里头又有不同的现象面貌，对不对？这里跟他到波提法底下里面去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形是一样啊。这个啊，耶和华与他同在啊，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啊，把一切所有的都啊囚犯都交他的手下啊，又是除了他之外一概不差，又同样发生了。他到来，环境就有所改变。弟兄姊妹，我刚开始就讲过，你在家里是不是啊？本来家里很气氛很糟糕的，你一去气氛就变化了。我要问为什么这个监狱的侍御很快就认识他？请问你，如果约瑟坐到这个监狱里头，天天就愁眉苦脸，他能荣耀什么？他在那里呀，也不祷告。他在那个地方做什么事情啊？都在那啊，马马虎虎。我相信不可能。我从他的这个见证上看见，一定他的生活为人有很多美好的特点。第一，他很殷勤做工，对不对？一个人殷勤跟不殷勤啊，是不会在人的眼睛就造成不同的印象啊。我们常说殷勤致富是对于自己好处，一个殷勤人得人喜欢，对不对？就好我们教会啊，你看见很多人殷勤来服侍，要讨人喜欢，对不对啊？殷勤的人还有什么好处呢？容易进步，对不对？不太担心。那这一个啊，约瑟呢一定很乐观啊，不是愁眉苦脸。这个约瑟呢，他一定也是什么很合群，不是一个什么孤独的人，对于人际的关系很好。更重要是什么呢？这一个约瑟，他是一个有爱心的人，在监狱里头还是有爱心。怎么知道啊？我们今天没有读这个第40章啊，啊，就讲到一件事，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他在监狱里头来伺候啊，被法老王所囚禁的什么九正善长啊，他伺候，有一天就发现说，你们二人 为什么今天面带愁容呢？啊，我很喜欢这句话。昨天他的脸跟今天脸不同，这简单不简单？弟兄姊妹，你在教会里头有没有这样的看法？哎，看见一个弟兄今天脸跟上个礼拜脸不同，为什么看不见？因为从来看而不见。一看见这个月色，他这个侍奉九正善长的时候啊，不但是给他吃，不是说哎，那给你吃，不是，他一面吃，看你今天怎么样。哎，忽然发现今天的愁脸不一样，面带愁容，那一定自己不带愁容了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做什么？他现在要做 counseling 心理医生，解决问题。这九正善说，我们个人昨天呢晚上同坐一幕，不知道怎么讲解。这些是什么？怎么解释呢？
也是说，解梦不是出于什么，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
他还来给他们解梦了，来解梦。
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不会这么样信心。我怎么回答？哦，你们做梦，不要想梦了。我也做过梦，我做了梦很倒霉的，不要多想。你看他怎么说？你看，解梦不是出于什么？你可为神做见证，看见没？还有呢，他对于自己的梦，虽然还没有应验，坚信不疑，同时呢，愿意跟别人解梦，那表明他跟神的关系好。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，你在约瑟的身上就看见他跟人的关系一定好。一个人跟人的关系不好，一定跟神的关系不好。因此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约瑟的遭遇里头，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负担。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认真学习。你家里的情形是不是因为你的缘故有不同的面貌？让我们呢，这一个人信仰真是有根有基。让我们无论在家庭的生活里头有什么遭遇，都学习约瑟一样，从神的角度看问题，并且呢，讨神的喜悦，随时随地为他做见证，随时随地来学习啊，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乐观、殷勤、合群、爱心，让这一个教会之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全旁多借国子的子子。我今天就暂时听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把这样一个美好的圣徒的历史记载下来，我们是在看见荣耀你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。与你的关系好，真是能够在我们人生之中带来何等大的祝福。我们巴不得这一生行事为人，无论是什么样的遭遇之中，或高或低，都能够与你的关系更深入，让我们的信仰经得住考验，让我们的信仰
能够有实际上的见证，不做一个空空挂名的基督徒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巴不得在我们这一个主题之中学习的过程里头，你的仆人真是盼望与弟兄姊妹一同的能够像约瑟一样，随时随地都能够让你里面的荣耀。主，让我们的家庭里头来见证你，让我们在社会生活之中也能够荣耀你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